诸位同学请坐。请看须弥顶上记赞品第十四经文第八段，西北方真实会菩萨，记诵啊，第一首看起，灵受地狱苦，得闻诸佛名，不受无量乐，而不闻佛名，所以于往昔无数皆受苦，流转生死中啊，不闻佛名故。清凉大师在书里面先介绍真实慧菩萨啊，什么叫真实慧？他老人家说了八个字，心不颠倒是真实慧。你看说的这么简单，这么清楚，这么明白，很难得了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条件，弥陀经上也跟我们说了八个字，一心不乱，心不颠倒。那一心不乱呢，是定，是念佛三昧；心不颠倒是真实慧。所以就感得阿弥陀佛了，来接引你了。这是我们学净土的同学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一心不乱不容易，临命终时心不颠倒啊，是更不容易啊！但是我们能不能修到这个目标呢？啊，答案是肯定的啊，而且真的是不难。我们在净土神仙路，在往生传，甚至于在现前这个时代，我们周边的一些同学，他们念佛往生的做出了榜样来给我们看啊。那么要问要念多久才能有这个功夫啊？这个话的答案呢，不在别人，在自己。你自己要真干，那就很快啊。弥陀经里面跟我们说的，若一日，若二日，那若七日，你看多容易啊。那有没有这个例子呢？有，宋朝时候荣科法师就是最好的一个例证。这在高僧传里面有记载啊，净土圣贤录里面也有他啊。从记载里面呢，我们知道云科法师 并不是值得大家了敬仰的法师啊。为什么呢？他破戒，他不守清规，啊，但是他有一个好处，他相信因果，啊，自己呀、习气很重，造作许许多多的不善业，啊，他向同学请教，啊，那像我这种行持出家了，啊，佛教导我们的没做到。那从因果上讲呢，决定堕阿鼻地狱，在这个他很可怕啊。他向同学们请教，有没有这个经上有没有什么方法了能叫我不堕阿鼻地狱？同学就给他一本往生传给他看，他看了之后非常受感动啊，知道只有一心念佛啊，求生净土才能够啊不堕地狱啊，于是就下定决心啊，把自己关在一个小疗房里面，就一句佛号念到底，念了三天三夜。也不吃饭，也不喝水，也不睡觉，啊，真心念的，居然把阿弥陀佛念来了，那就感应了，感应到腰啊，啊，阿弥陀佛告诉他，你的喜阳寿啊还有十年，啊，你十年好好的修，等到你临命终时。啊，阿弥陀佛来接引他啊，这个等于说是你看把这个事实都告诉他了，十年之后啊，佛来接引你啊，这等于说是受记了。可是他自己想想啊，他说佛，我的业障习气太重啊，我经不起诱惑，那这个十年当中外头一诱惑，我肯定就去做坏事了啊，我自己把握不住自己，那可能十年之后希望都没有了。他说我十年阳寿不要了，我现在就跟你去，行不行啊？阿弥陀佛听了之后啊，就答应他了，他说好吧，三天之后我来接引你。为什么阿弥陀佛不当时就把他带走，要三天之后给大家做念佛的见证啊？弥陀给他这么一约定，他可该高兴了，把房门打开啊，欢欢喜喜告诉大家，哎，三天之后啊，阿弥陀佛接引我啊。他说的那个话呢非常恳切，不像骗人的样子，可是寺庙里头没一个人相信，像你这种人关起门起来关了三天不知道你在这里干啥啊，三天阿弥陀佛来接引，好在三天不长，我们大家等着看看是真的是假的。到了第三天，他要求大众，他今天佛接引我往生啊，希望大众呢今天帮助我念佛送我一程啊，那大家当然很欢喜啊，大家给他念佛啊，给他助念，这念了一刻钟啊，中国古时候的一刻大概是现在半个小时这样。他就告诉大众，阿弥陀佛来接引我 我去了，啊，谢谢大家，我去了，就走，就真的就走了，啊，这一点不是假的。他说阿弥陀佛的，别人看不见，啊，但是他真的往生了，你看没有生病，啊，没有痛苦。真的是预知时至，三天前他就知道啊！啊，《往生传》里头记这个例子，这几天呢，三天呐、啊。经上面说，若一日，若二日，若三日，若四日，若七日，这不是假的 啊！这个法门问题就是，你是真的干还是假的干？啊，现在哪一个念佛堂挂个招牌？到我这个念佛堂来，七天保证往生。在我想呢，这个念佛堂一个人都不去，没一个人敢去，你们是送死的呀、啊！说了是假的呀，不是真的呀。迎合法师是真干，为什么真干呢？知道地狱苦，知道地自己做了好多恶业，肯定要堕地狱。啊，所以他并没有到一心不乱，哎、啊，他真的到了什么心不颠倒啊？那么他三天念佛的时候，那当然也是功夫，那么至诚恳切的念呢，虽不是一心不乱呢，在我们心里想的是，应当他得到啊功夫成片啊，就像。地藏经上讲的，哎，光目女啊，我们在地藏经上看，婆罗门女啊是得一心不乱啊，她真得到了啊，至少是四一心啊。为什么呢？她参观地狱啊，地狱里面鬼王啊，无毒鬼王啊来接待她，称她菩萨。啊，这不是到一心不乱的，没有能力参观地狱。有地狱只有两种人能去，一个是造作罪的人，一个是菩萨。啊，普通人是接不到的。啊，在定中境界。啊，光目女的功夫比他差一等了，应该是功夫成片。啊，他是在梦中得到的讯息。那都不是定中啊，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细细观察啊，你就晓得他应当是什么样的境界啊。念佛人一生所求的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求什么呢？啊，真的真正功夫就是求个一心不乱。一心不乱呢，就是念佛三昧啊。什么叫一心不乱？最浅的功夫，我们常讲功夫成片，功夫成片是刚刚达到一心不乱，功夫不深，但是决定得要往生啊，生凡圣同净土啊。啊，那这个境界，古大德跟我们讲得很清楚。啊，必须要念到是，念到你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呀、啊，你什么念头都没有了，这叫功夫成片了。那什么叫一心不乱呢？一心不乱是见思烦恼断了，才叫一心不乱。我们见思烦恼没断，但是这一句佛号起了作用。把我们的烦恼啊扶住了啊。烦恼是什么呢？自私自利，七情五欲啊。佛经上讲的身见、边界、见取见、戒取见、邪见，这些东西虽没断扶住，它不起作用 也是相当了不起的功夫啊！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就像念佛堂的堂主啊，他老人家那一句口头禅：放下身心世界，提起正念，正念就是阿弥陀佛啊！你一天到晚没有其他的妄念啊，你工作不放开啊，工作如果是劳力的，不是劳心的啊，那你的佛号啊还是可以不间断，你心里头默默去念啊，你做你的工作。如果是要用思考的，那你必须把念佛暂时放下，要养成习惯啊，暂时可以放下，你去思维你的工作啊，工作完了之后阿弥陀佛立刻就提起来，这也是功夫成片啊，一切时一切出，一切境缘之中，境是物质环境，缘是人事环境，你心里面呢不起贪嗔痴，只起阿弥陀佛啊，其他的妄念呢通通没有啊，念头起来的时候都是阿弥陀佛，这叫功夫成片啊。那临终的时候呢，临终的时候一定要有真实慧，就是心不颠倒啊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如果临终的时候起了妄念了啊，妄念是什么？贪嗔痴慢，这个念头一起来的时候就不能往生了啊，这一生往生的机会就失掉了啊。所以人在临终的时候，关键的时候啊，关系他未来啊啊，所以佛门祖师大德给我们制定的这些规条我们要遵守啊，决定不能够啊哭。为什么呢？你一哭把他的感情勾起来了啊，他就又想起亲情了，就坏了，那就颠倒了啊。所以在临终送亡人的时候，心地要清净，要诚诚恳恳用一句佛号送他啊，帮助他提起正念，这就对了啊。那个感情什么时候就哭他呢？等他往生走了之后你再哭不迟啊。往生人断气之后啊，八个小时、十二个小时、十四个小时最好啊，十四个小时之内的时候不能有伤感的这个念头啊，你要很理智。所以一般就家亲眷属没法子控制不住啊啊，最好把家亲眷属隔离啊，让这些同参道友来帮助他啊，等十四个小时之后让他家亲眷属再进来，这个是对的，是正确的啊，帮助他往生啊，帮助他到好地方去啊啊。不学佛的人，不知道有极乐世界的人，临命终时啊，如果也能做到心不颠倒，这个人决定升天啊。为什么呢？他有定有慧啊，有定慧肯定有善心，有善德啊，这种善心善德的时候他肯定升天了 所以我们要记住啊，心不能颠倒，颠倒就是起心动念，就是分别执着啊。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你的心就颠倒了啊。心不颠倒，就是心里头一个妄念都没有啊啊，只有阿弥陀佛啊。这个是净宗无比殊胜之处。啊，这心里一个妄念没有，是真真不容易，那是到了禅定的啊，相当的定功才能做到啊。凡夫很难的，那凡夫我们念佛人说用阿弥陀佛代替一切妄念，你现在起念头吗？起念头阿弥陀佛不要紧，不起别的念头，那善念阿弥陀佛，恶念也阿弥陀佛，第二念头一起啊，第一个念头不怕，古人讲嘛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啊。净土的觉就是佛号提起来，头一个念头不管是什么念头，第二个念头就是阿弥陀佛啊，弥陀取而代之啊，然后念念弥陀这个念头相续啊，没有其他的，这就是真实慧。这到了第八柱了，八柱叫同真柱。所以我们看到许多佛门里面佛菩萨的变相图，佛菩萨了都化成童子，天真无邪啊。八地菩萨，我们前面讲的佛的舍身，舍身灵相啊，一时具足啊。你细细的观察啊，舍身我们前面刚刚学过，菩提身，菩提身是什么呢？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孩子聪明啊，悟性很高啊啊，一看一听啊他就明白了，这菩提身啊啊，灵性愿身，他有善愿啊，他念念呢会想到众生苦，念念呢想到怎么帮助众生，愿身的啊，化身烈持身，相好庄严身，威势身，义身身，福德身，法身，智身，佛的十种身。你细心就观察，在他通通都显示出来，这叫同真啊。那么这个地方是十住菩萨，这到第八了啊，就称之为同真住。我们看清凉大师的注解啊，下面是只讲这十首偈的大意颂意啊，这十首偈啊就是他报告的大意，为显于令正静于一切法皆得善巧啊。文言于法不颠倒啊，如是如是觉了啊，是善巧矣啊。这是总说真实慧菩萨报告的内容啊，为我们显示 从前面第七是不退住啊，不退住，再升一级呢就到了同真住了啊。同真住再往上升呢就是法王子了啊。九住是法王子，十住是灌顶啊，入灌顶位了，这灌顶成佛了啊，十住也成佛啊。法王子，法王子是法师位啊，反正第九都是法师啊。十性里面第九性是法师，十住啊，第九住啊也是法师啊。后面是行、是回向、是地啊，凡是第九位啊，都是法师位啊。法师呢，以弘法利生为主啊，啊，前面这个修行是自己为主，成就自己，自己的德行、学问、能力都成就了，那你就得教化众生了。世尊在《观经》里面教导我们，敬业三福。这是我们净宗修学最高的指导原则，我们要记住啊！啊，从哪里修呢？从孝养父母、奉事师长、慈心不杀、修持善业，这是第一条，是基础四句，从这里修。这是世间法，不是佛法。所以佛法建立在世间法的基础上啊，没有世间法就没有佛法了啊。前面两句就是弟子规孝亲尊师，第三句慈心不杀，这是讲因果啊，道家的感应篇啊。第四句修十善业是佛教的，我们今天提倡儒释道三个根，你说有没有根据啊？敬业三福头一条就是儒释道三个根啊，没有这三个根你就不能成就，不但在佛法里头不能成就，世间法里头也不能成就，这是不能不知道的。啊，有了这个根了，这才能入佛门。你看第二条，他讲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。啊，你没有前面这个基础，你不能受戒，不能皈依啊。那不能皈依，这个皈依的太多了。啊，那这种皈依叫什么呢？佛门叫做戒缘皈依，不是真的，是假的。啊，是给你戒个缘。啊，就像这个密宗里面摩顶一样啊，摩顶给你传授皈依，传授一个咒语，都是借缘的。你有没有得到？没得到啊。你没有这个基础嘛，你怎么能得到呢？啊，所以那是借缘皈依，千万别当真。哎呀，我真的是三宝弟子啊，那就错了啊。贵叔说，我向往三宝，我尊敬三宝啊，三宝弟子我还不够资格啊。三规不容易啊，啊，你看看六祖能大师在《坛经》里面讲的三规，你就知道了啊。那唐朝时候啊， 六祖慧能大师距离我们现在大概1400年的，啊，1400年是大唐的时代，啊，武则天做皇帝。他那个时候传授皈依，他不是讲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啊，这我们在坛经里面时候看到的。他说的什么呢？说的这个皈依三皈的词啊，是皈依觉、皈依正、皈依净，他这么个说法啊。我们读坛经看到这一段这个经文，你就应当要想到六祖为人说皈依，为什么不说佛法僧，要说觉真经？为什么？那佛经里面告诉我们，都是用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为什么他不这么说？我们要能够体会得到，可能在那个时候，佛法传到中国来差不多700年了，啊，从汉明帝到六祖那个时候，啊，700多年呢，这个三皈的传授啊，里面就会产生变化了。啊，所以法传的时间越久越模糊，就有偏差了。啊，不是纯正的了，让人产生误会了。皈依佛，想到什么？想到释迦牟尼佛，想到佛像，哎，那就错了。啊，皈依法，听说法就想到经典；皈依僧就想到出家人，啊，这个就错了。这可不是佛的意思，啊，佛不是这样传授的。啊，佛法僧呢是自信的代表。啊，佛代表什么呢？自信觉。法代表自信正。僧代表自信清净。啊，是叫你皈依自信三宝。这个管用啊。啊，永远叫你顺着信，你可不能违背信。我们前面这一章里头讲过啊，啊，顺性你得利益了，你的灵性不断往上升了，啊，不顺性啊，那你就堕落了，你就搞错了。你看，利用三皈呀，是学佛最高的指导原则，啊，你一生，都要遵守。啊，要随顺你自信，自信是觉悟的，啊，自信觉就是佛性，佛是觉的意思。你皈依佛是皈依你自己的佛性，啊，觉而不迷，啊，时时刻刻的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不会被外面境界迷惑，啊，这叫皈依啊。啊，我们今天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会不会不迷？啊，看到这个东西，心里欢喜了，起了贪心了，迷了；看到这个东西不高兴，啊，心里起了憎恨，起了厌恶，迷了。换一句话说，六根接成六尘境界。你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就没了啊。如何大乘经教里面说得好啊，你要能学会用心如镜啊，用心什么？我的心像镜子一样，面对的时候照得清清楚楚，然不然物，一尘不染， 不但走的时候不染，正在照的时候也不染，这叫觉啊，这叫净啊，这叫真啊。啊，那你就真就皈依佛了，啊，皈依三宝了。啊，法就是真的意思，正知正见，没有错误的邪知邪见，没有正知正见。啊，身代表清净，六根清净一尘不染，啊，所以皈依三宝，三宝合起来就是自净清自性清净圆明体，叫你皈依这个。啊，所以六祖在那个时代他这样提出来，我们就知道当时肯定有不少的人念三皈依修就迷了，受皈依佛就被佛迷了，受皈依法就被净迷了，受皈依僧就被出家人迷了。啊，所以他老人家不用佛法僧，用觉真经，很有道理啊，这一点我们要清楚要明了啊。这是我们学佛，你看不管是贤教密教宗门教下啊，无量法门，这是总纲领总原则啊，就是我们总的目标总的方向不能错啊。啊，这个错了了叫大错了啊，现在几个人能搞清楚啊，几个人能够一教奉行啊，所以学佛常年积行啊，累积的这个修行没有成就，什么原因呢？方向目标全错了，不能怪佛，佛讲得很清楚啊，祖师慈悲呀，啊，能说出觉真经啊，啊，时时刻刻提醒我，就是我们自己不善用心，搞错了。啊，这是没有智慧啊，没有如理如法的去学习啊。这个文言于法不颠倒是下面一首偈，是第三首偈里头啊，如是觉了啊，这三巧言啊，于法法是万法啊，怎么不颠倒呢？知道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，这叫如实觉了，你真的明白了啊。金刚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这样的词句在般若经里面处处都能看到啊。般若心经大家念得很熟啊，观自在菩萨就是观世音菩萨啊，他教导我们照见五蕴皆空，度 一切苦呢？啊，那就离苦得乐啊！你以为这一切法是真有，错了，完全错了啊！你知道一切法的真相啊，你心就清净了，一个念头都不起。啊，我们今天也算是很有福分啊，看到了世尊跟弥勒菩萨的对话啊，弥勒菩萨告诉我们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啊，它的发生是由于我们起心动念啊，这个起心动念就是大乘教里的佛常常讲的一念不觉而有无明啊，就这个意思啊，一念不觉，不觉呢，不觉就动啊，觉是不动，觉心不动，这一动呢就是不觉啊，起心动念是非常微细呀、啊！啊，起心能生万法啊！六祖能大师讲的，何其作心能生万法啊！万法怎么生的呢？动念，起心动念就生。啊，虽生是假的，可不是真的。啊，现象是有，精神现象、物质现象有，它的时间太短了。啊，弥勒菩萨说：“举手弹指之间，啊，这弹指之间。”这一弹指32亿8000年了啊，八千是十万，32亿乘10万，这一弹指多少年？3200兆，这一弹指啊啊，一秒钟可以弹4次啊，弹4次再乘4，1280兆的念头，念念成形，形是物质现象，就是万法，形界有实，实是精神现象，就是见闻觉知同时发生的 啊，真难得了，弥勒菩萨把这个现象，精神现象、物质现象跟我们说出来了啊，是这么一回事情啊，念念不相道，前念不是后念，后念不是前念，我们从这个话你就能想，现在这个世界摆在我们面前是怎么回事情？是相思相续相，不是真的，不是真的。你在这个里面要起个念头，我控制它，起个念头占有它，在这里面分别啊，是非善恶长短，那不叫愿望吗？它一场空啊，何必你起这些念头啊？你起这些念头叫什么？叫造业。啊，不但起善念造业，啊，起恶念造业，起善念还是造业。应该怎么样？应该像佛菩萨一样，根本就不起心不动念，用心如镜，啊，照得清清楚楚，如如不动。啊，他没有妄想分别之处。那你这那个是什么叫佛知佛见， 你就成佛了。起心动念尚且没有，怎么可以再起分别之处啊？大错大错了啊！这桩事情佛49年教学当中说的次数啊，是不计其数。为什么？现在我们晓得众生的烦恼习气太深太重，一次他能回头吗？讲清楚了讲明白了，转眼之间他还是分别之处啊！那怎么办呢？讲第二遍，讲第三遍，讲1000遍，讲10000遍，讲100000遍，讲100万遍，哎，你常常就得这样，常常听，哎，慢慢的真的觉悟了，他真的回头了，啊，这个叫什么？常识熏修啊，啊，没有这么长的时间熏修啊，不行，啊，这个东西啊。常识熏修像一颗木头摆在水里头，啊，在水里面泡了多久呢？泡了几百年了，湿透了，现在把它捞出来摆在你面前，你拿一支火柴，你去把它点燃，能不能点燃？啊，一支点不燃，再画一支，给你画1万支、10万支、100万支，可点着了。啊，没有这么这么长，这个效果，它就点不燃了，因为它湿透了。就这么个道理啊，所以佛慈悲呀，千言万语，千经万论，不厌其烦的帮助这些苦难众生啊，帮你回头啊。他知道不可能是说个10遍、20遍、100遍、1000遍你就回头，哪有那么容易啊？啊，这一桩事情，这是我亲身的体验。啊，我就是那一根呢，在水里面泡了几百年的一块木头。啊，什么时候才燃的有一点烟呢？啊，还没点着。啊，但是现在冒烟了，57年了啊！我跟你讲，现在是我只在冒烟了，有希望了啊！要是点燃着了，点燃着了，就初住菩萨了，无明破了，那就成佛了啊！我们禅宗里面讲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那什么，他点着了啊！所以我希望就是老天爷再能给我几年啊，我再努力几年，也许就点着了啊。现在是到快要点着的边缘，哎，告诉诸位还没有点着，哎，只看到冒烟了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他寿命短就不行了 啊，这个学佛总不能生下来就学啊，不可能的事情啊，啊，至少也得十几二十岁。啊，那经过五六十年的熏习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也得要七八十岁才行啊。天天干，一天都不能放松，你才会有成就。啊，一日这中国古人讲的，一日曝之，十日寒之，决定不能成就，一天都不能简单。啊，这个缘难得，非常不容易啊，要想这个快速啊，快速的怎么样，再天天讲经，讲给别人听，讲给别人听就是劝自己啊，要懂这个道理。我不是个法师，哪有资格讲给别人听啊？啊，每天讲的是自己学习的报告啊，我今天读经的悟处啊，我今天修学的心得，我天天跟大家讲啊，大家说，大家是我的老师，大家是我的见学啊，我怎么成就呢？如果没有你们大家的督促啊，逼着我天天做报告啊，啊，我天天要用功啊，天天要熏习啊，才会有成就啊。要偷懒啊，不做报告啊，不去学习，立刻就堕落了啊，马上就原形毕露了啊，就又回去了。所以成就不是靠别人啊，谁都没有办法帮助你成就，老师只是带你入门，是修行在过人呐、啊。你自己有没有成就，完全是自己负责，这个道理要懂啊啊，再好的老师帮不上忙啊，必须要自己真正觉悟啊，发奋努力最重要的，叫佛法讲精进，此地讲日令正进啊，你要求进步，天天有进步，不进则退呀、啊。那每一天有进步啊，他才有法喜充满的快乐啊。啊，如果没有进步啊，他就愁眉苦脸了。那不行啊，欢喜心生不出来。啊，这个世法佛法都相同。啊，你看孔子，孔子是在讲呢，他正式教学五年呢，实际上他不止啊，你想他周游列国十四年，在出去周游之前啊，他自己讲了，他十五岁有志于学，三十而立啊，三十岁啊，他学的就成就了。在我想，他三十岁之后，他就开始教学了啊。释迦牟尼佛也是三十岁开始教学。啊，释迦牟尼佛79岁走的，孔子73岁。啊，一个人也教，两个人也教，三个人也教。孔子是这样的人啊，所以孔夫子教学不止五年了。 啊，五年周游列国没人用他，啊，回到家乡了，这才真正全心全力教学传道啊。啊，那释迦牟尼佛比孔子做得蠢，为什么？根本不想做官，他自己是王子啊，他不想干啊，他就一心一意教学啊。我们现在讲半半教学啊，释迦牟尼佛是半半教学啊，教了49年啊，所以有很辉煌的成就啊。啊，今天就是当时他所教的内容啊，这后来学生记录下来流传到现在啊。于法不颠倒，这就是觉悟啊，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静而不染啊。后面是清凉大师说了，这是善巧意这句话不好懂啊，细细去想呢，这两个字的味道啊，其味无穷啊！啊，着重在巧字，巧妙啊！啊，巧妙在哪里呢？第一个是帮助自己提升，这我们常讲提升自己的灵性，哎，他做得太巧了。第二个是帮助一切众生。